圣经节哈，我们先看我们出埃及记，我们以前念过的一些经文，但是我要把它特别点出来，因为今天跟我们的题目有关系哈。先看15章出埃及记，22节，出埃及记15章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叫做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喝什么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等等等等，这我们讲过了。然后你到16章1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山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是第二处的圣经。那到了17章，你又看见第1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菲利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是17章。那么我们就来到民数记哈。民数记我们先要看的是第10章第11节。民数记第10章第11节。民数记10章11节，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开始看见时间是第2年了，离开了从西乃山往前走，来到了巴兰的旷野。那么现在我们来第11章，11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起。民数记11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第4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纳仿佛盐水子，又好像珍珠，等等等等。10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下面 我们大概就不必读了。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这现在是十一章，我们来到十四章。十四章我们读头五节，当下全会众这件事情是他们到了迦南地的南边，要派探子去，十二个探子去探望那个迦南地的样子，然后他们回来打报告。到报告以后，那么他们觉得很可怕，那个地方都有巨人，太恐怖了，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去。这是到了第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那么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瘟疫攻击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而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们岂是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过和过犯，万民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然后我们跳到这个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去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着你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好，然后就来读新约。新约的话，我们还是读每次一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读的是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第一不要贪恋什么恶事，像他们贪恋；第二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拜如经上所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第三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中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第四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第五，注意这个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节所说的，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是我们每次都要读的这一段圣经，来印证旧约的这些故事，是不是仅仅讲个历史，是针对我们讲的啊，对我们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好，我们再读一下主耶稣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四十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然后再回到马太的十二章，马太的十二章，这个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终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着果子可以知道那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我们一起念，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这句话就讲到基督徒的什么舌头言语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起来看这个言语的功课。如果我问大家怨言，我们刚刚读了好多次在旧约里面，你的经验对这两个字怨言你怎么样去理解它？什么叫做怨言啊？不满，对不对？还有呢？心里面
发牢骚，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特点是什么？
说出来就
痛快啊！对对，就是要把它说出来，反正一肚子不高兴，对吧？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就吐出很多的心里面的牢骚，把它说出来。对对，心里很苦嘛。没有一个心里很快乐的人在那里说怨言，对不对？他一定是心里面 很不高兴了，很多很多不满，很多怒气，然后噼里啪啦就说了，对吧？这叫怨言。哎，我们这辈子说过没有啊？都有吧。所以我们都是过来人。可是今天晚上这个课就告诉我们，小心小心。虽然说言论自由，呵呵，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特别是犹太人的这个过程，他们从出埃及那天开始，一路上这四十年，一个最恼火神的一件事情，除了拜偶像之外，就是什么？怨言，发怨言。我刚刚带大家读的时候，我从比较早期他们刚刚出来才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记录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们先是神让他们碰到苦水，那个水不能喝，所以就发怨言了啊，水不好吃，神说就给他 砍一棵树丢下去，水就变甜了，那问题解决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没有水，那他们又在那边喊了，对吧？没有的吃，没有玛纳，他们也在那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也发怨言。所以每一次发怨言都是碰到了什么，有难处，对吧？有吃有喝还不会出声音，没吃没喝就要出声音了，这是人之常情。好了，难道神是个暴君，故意让我们碰到难题，然后也不准我们有言论自由吗？所以我要让大家来注意刚刚我们读的这些记载里头，他们碰到没有水喝说话，碰到没有东西吃也说话，可是说话跟说怨言有何不同？可不可以说话？我们没有水喝，摩西亚给我们想办法；我们没有东西吃，摩西亚给我们想办法。这是一种表达我们碰到的难题，有没有这个表达难题的权利？有。那为什么神不准他说话？说你们在发怨言。所以我要问，他们的怨言跟说话有什么不同？
发怨言就是没有感，
发怨言是没有感。我要你注意他的话，因为他说我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你要注意他说话哦，所以说话可以定你为义的，你说的对，神定你为义，但是你说的不对，神要定你为罪，对吧？所以你现在要注意看，不是说你不可以说话啊，没有水喝 也不准吭气啊，没有饭吃也不准吭气吗？我想我们的神不是那么没有道理的神，对不对？现在问题是神故意让他们碰到这些事情，看你怎么样来面对，对吧？我们的一生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生活上的难处，家庭的难处，学业的难处，事业的难处，我们一生都有的。现在你要知道，这是神许可的，神从来没告诉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个永远都是好日子，没有这回事儿。一定有很多的难处，而且是神许可。现在问题是说，你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神就要注意听什么，你怎么反应，对吧？那我们反应最快就是从嘴里出来嘛，你心里面感觉的，你就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就来了嘛，对吧？好了，什么叫做说话的权利？那什么时候就变成了 怨言呢？注意刚刚我们读到，你好好想一想，他们碰到这个问题，他们嘴里讲的话是什么话？嗯，哦，马上就说埃及好，对吧？还有呢？啊，你带我们要来这里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当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天天喊苦啊苦啊，神啊救我们。现在神把他们救出来了，然后就告诉神说还是以前好，现在你来是害我们的，对吧？所以这个话准确不准确？这叫做夸张其词，对吧？神怎么会带你们出了埃及，现在把你们通通弄死呢？就故意让你们渴死，故意让你们饿死吗？你把神存心就怎么样，你觉得神是故意找你扎，你就在那里埋怨神，对吧？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些话打出门第二个月开始，他们就开始这样讲话了，一路都是这么讲的。你刚刚我一路这样念下来，我只是挑几个例子来念的，以后我们都一个一个会去谈，会去讲。但是这一系列的问题里头，它的共同点都是嘴里面讲话的时候讲的不是事实，而加油又添醋，是一个歪曲的，看出来没有？每次没有喝就说这个话了，没有这个了就说那个话，都是说以前好，坐在肉锅旁啊，吃又不要花钱啊，有肉又有鱼又有葱又有蒜又有这个那个的，现在什么都不好，天天就吃最无聊的麻辣，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预言跟语言就是 表达它的主要的区别是什么。一个不是神不让我们说话，说话要说的实事求是，是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多说，注意了没有，所有这些预言你去看他们所说的话通通都是叫做夸张，加油天降，明明不是这个样子，他把它渲染成那个样子，对不对？看出来没有？这个一定要看出来。所以我们被神管教就是管教在这个地方，因为打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出这个问题，神没有说的你把它加进去了，神说的你把它改一改，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所有的问题就出在这个语言语上面，我们不是很准确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而通通在那里在没有的文章上就给他加了很多花边在那里，觉得很发泄啊，很发泄。所以这就是问题。所以预言，这里我们讲的预言这两个字是不准确的语言，它完全不是这个事实，不是如此，它把它曲扭掉，扭曲也好，曲扭也好，反正就是跟原相跟事实不符合的，夸张其词。所以这个是神严厉对付的一个问题。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神有没有对付他们？就是说那次在那个苦水，神有没有对付他们？没有，他们一发怨言神就满足他们。后来玛纳也是一样，他们没有的吃神马上满足他们，没有的肉也马上满足他们。好了，这是开始初级阶段，神不跟他们计较，有难处神就给你解决就是了。可是什么时候神就开始对付他们了呢？那你就会发现就是从民数记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我刚刚特别带大家注意看，那个是第二年。第一年神不跟你计较，到了第二年了，律法颁了，对吧？十条诫命他们也懂了，怎么侍奉神也知道了，在西乃山下那个课上完了，现在云柱起行了，他们就开始离开西乃山往前走。就从这一条路上开始，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念的从民数记十一章开始，就一路怎么样，怨天尤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把它看见的。我们每一个人，犹太人是如此，我们外邦人呢，半斤八两。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神当年跟摩西说话的时候讲到这个言语的问题，神说一句话很有意思，那些人发怨言的时候都是骂谁？骂摩西，你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啊？你要害死我们了，什么都是骂摩西。可是神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为什么骂摩西啊？没有。神说话的时候你如果注意看，他说他们说的话是我都听见了。第一是我都听见了，这句话很厉害，好像神有一个窃听器哈。的确确是，到新约的不是也是这样吗？人所说，刚刚我们念的马太福音十几章十二章，他说人所说的闲话怎么样，句句都要供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闲话嘛，对不对？ 在不知不觉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有一天全部在审判台前就怎么样拿出来的，所以一定有录音机的嘛。对对对对，请闭尊口，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以为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今天我要把大家的注意力耳朵竖起来听，你不可以乱讲话，因为你的话句句都要怎么样供出来的，它是为什么神对话那么看重？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哇，你知道神是谁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是中文的字，英文那个字就是 word， 就是太初有 word， 就是太初有话，对不对？话就是神，也就是说最先的话，这个宇宙中就是神的话。所以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从没有就造出万有来，这就是上帝，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眼光中，在这个宇宙中，什么都不存，什么物质都不存在的时候，什么就先已经存在了，就是话。话就是代表神，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种话。我们中国人重不重视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不对？一言九鼎，这些话都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君子说话算数的，对不对？说了你就得负责的人，你这个话说出来是有分量的，除非你要在那撒谎，那你讲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怎么样相信了嘛，对吧？你的记录不好，你的话就人家当作废话。所以这个话在神的眼中，它就代表了谁？神自己。所以他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让天地不是可以废去吗？我的话呢，一句话也不能不废。就他对自己的话有100%的什么把握，他说话算数，而且不会背乎自己。这是神的那个性格，神不会说假话，他说的话每一句话都句句定准。因此他对他的儿女呢同样的要求。我们常常说话不放在心上的，特别我们在家里面那更是乱讲，对吧？要吵起架来，那个话之凶啊，哦呦，乖乖把你祖宗八代都给骂了。真的，我们骂起人来是很厉害的。有的时候那个所谓修养高的人呢，骂人不带脏字，可是你已经被骂的是七窍冒烟。那没有什么修养的是用脏话来骂的，那更不用讲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语言厉不厉害？厉害啊，伤人真伤哦。那个伤害是很厉害的，在家里面特别厉害。因为你对你那个最亲近的人常常用的话就是很厉害的，对吧？你结过婚就知道，在家庭生活里头最伤心的事就是两夫妻之间的那种言语的冲突。那有些老公没有修养，讲不过你，女的都比较会讲嘛，那就动手嘛，对吧？就把老婆毒打一顿，对吧？发泄心里的气，我讲不过你我就打，这表示他的男性雄风。可是说到底是什么事？就是话的问题嘛，就是一言不合，一个小事情就变成天大的事了，对吧？后来大家心平气和之后，想想有什么好吵的，也不过就是那么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可是当时就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我们都有经验过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话是很厉害的东西。 因此神对我们，特别是神的儿女，这个言语就非常的什么，要管教的。这个东西是照雅各书，等一下我们会去念，是叫做什么都好控制，舌头最难控制。它虽然小啊，这一点点，可是它发出来的毒气啊，比什么都厉害，比什么厉害。所以这个东西是啊，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学的功课，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这一辈子的生活，我不管你现在几岁哈，你觉得言语好学吗？啊，太难了。我要诚诚实实告诉你，夫妻之间不好学，父母与儿女之间也不好学，然后在教会里头那也是很难学。本来你明明是讲这件事情，人家就把这件事情就不知道变到哪里去了，这个话一传出去，那简直通通都变样了，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话语的的确确是人与人之间仇敌拿来怎么样散播毒素，把本来很美好的关系就因着这语言的事情，就好像面笑一样的，就怎么样把夫妻破坏了，把父母与儿女破坏了，把朋友也破坏了，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也破坏了。这是一个大破口，大破口。所以我愿意在今天这堂课里头特别把言语这件事情放在大家的面前，这是神要我们非常怎么样小心去学的。因为箴言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个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有没有？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话可以说的很好，可以让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说的不好呢，就把地狱的火焰就烧出来了。就是这个话可以兴邦，我们中国人不说一言兴邦，也有一言怎么样全王国都有的，对吧？你看现在选总统，你就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抓对方那个语病，对吧？哎呀，那个一被对方抓到，那就没完没了被骂，骂的是狗血喷头。所以这个语言是很厉害的东西哈。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必须在言语这件事情上来学神要我们学的事情。我要说不容易，很，我们要付很多很多的什么学费，代价学费，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都得学。那么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在我们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第一，神当年训练犹太人的时候，他对摩西说的话，因为摩西很气，摩西都被这些话气的是向神说我不干了。你有没有读过摩西跟神要辞职了，不干了，这受不了，这些家伙拿字典，这是胡说八道，把我气得吐血，不干。可是你注意，神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来安慰摩西，是什么？他说他们不是对着你，是对着我来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把它看成 take it personal， 对吧？这些话其实是对着神来的，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不敬畏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受伤了，在家里受伤了有些话语你觉得根本就是夸张其词，你不要 take it personal， 要 take it for the Lord， 因为最后的审判权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谁？是谁？因为这个整个神说我都听见了这几个字重不重要啊？ 非常重要，神都听见。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你觉得很受伤，你觉得很不公平，你很觉得你很委屈，你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神说这些事情他都听见，他会主持什么公道，他会主持公道。你这样你才有办法赦免你的弟兄姐妹，赦免你的家人，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因为你基本上被得罪都是言语的原因，对不对？我自己在家里也是一样，在教会里一样，这么多年很多的话你自己要 take personal， 我唠叨心脏病或者中风不知道几次，对吧？但是我能够过得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说，神啊，我已经叫做与你同定十字架，死了就没有了啊！我们会跳，会反应，就证明什么？没死。中国话说得很好，死猪就不怕开水烫了嘛啊！那你如果有反应，就表示这头猪条猪还没死，吹在那里啊，蹦跳蹦跳蹦跳。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言语的问题，我们这辈子都有，从年轻一直到你离开世界，你总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是神会告诉摩西，我都听见了。那如果你懂这句话的妙处，就是说你讲好话呢，神听见了，你讲的怨言呢，神也听见了。那你就要注意，你要他听见什么啊？好话，你不要他听见恶语啊，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事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件事。好，那现在我们旧约的故事，我想我们刚刚都念了，也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再去重复。我要点出来的就是说，什么叫做怨言？怨言就是跟事实怎么样不准确，有夸张或者有什么缩小，总而言之不是实事求是很准确的表达，这就叫怨言，就是不准确的话语。因为你心里面一肚子的什么气嘛，一肚子气，那这个一肚子气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很这个肉体很大嘛，对吧？你的肉体很大，你觉得你受伤了，所以你就气得要死，气得要死，言语就非常的凶。好，那么刚刚我们来看到主耶稣讲的话，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发怨言？那他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也就是说你的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心里出来，对吧？所以你在那里用的，你心里面气得要死或者一肚子委屈，所以你的话就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就把你那个东西说出来了。所以你说我不愿意我的嘴犯罪，那你把你的嘴用肥皂水去洗行吗？没有用。你把胶布把它贴上去有用吗？没有用。这都是叫做治标，没有治什么本。所以它本在哪里呢？本是心理，懂吗？所以我们说要对付我们的言语，其实说准确一点，不是说对付你的言语，是对付你的什么心思，心思的问题。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嘴里面就把它说出来了。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很清楚我们刚刚念的啊，你如果注意看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所以那我们来到它的根，就是我们的思想啊。那我刚刚带你们读有一段记载，就是马大与玛利亚的故事，对吧？马大与玛利亚都是很爱主的 标准最好的基督徒，每次都是接待主这个。可是有一天啊，马大就 complain 什么？嗯，为什么每次都在我烧饭呢？我的妹妹看起来就坐在你脚前，像公主一样听你讲道，好像我就在那里烧饭。所以圣经不是刚刚我们念的，他说《路加福音》，他说他心里忙乱。忙乱呢，就去主耶稣面前就说话了，说什么呢？吩咐我妹妹来帮忙，妈妈。但是主耶稣不吃他那一套，就跟他讲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心里忙乱，但是你妹妹玛利亚呢，却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其实你去读英文的语句的时候，你会发现玛利亚并不是只坐在那里不做事的人，玛利亚也做事，但是他心里面不乱。马大的难题是，他说主耶稣指出来，你是心里忙乱，心里忙乱。所以你就看看玛利亚不乱，所以他事情追归事情做，该坐下来听耶稣讲话就好好坐在那边听。马大就不行了，他脑袋比他妹妹快，脑袋里面就一直在转就不停。哦哟，坐在那里，你看我们很多人坐在这边礼拜天听讲道，对不对？有的人脑袋里就在想了，中午要吃什么啊，一大堆问题。所以人是坐在这里，心根本在那边已经开始转了。他脑袋，我妻子常常笑我，他说你啊是小少一根筋，没感觉，不就麻木不仁。他呢多了一根筋，每件事情都想得很仔细，所以晚上都睡不着，想得太多了。那我想每家都是差不多的。那结果呢，玛利亚跟马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大就一直他的基本问题就是心里忙乱。当他心里一乱，他人就自然会怎么样？紧张。一紧张呢，话就多了，对吧？一个笃定的人，他心里不乱的人，他就话就很少，他都是拿什么该做什么都做好，心里面不乱的。这是很酷，这叫做酷，呵呵啊！但是我们有的人酷不下来，他就是很乱的，所以他就开始埋怨主了。啊，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弟弟死了，对吧？这个更严重了，哇！他看到耶稣怎么说？还没有看到耶稣，先打发仆人去送信。他就是他们姐姐送信也很妙，他就是你所爱的人病，下面也没讲话了，意思说你赶快来啊。耶稣偏偏不来啊，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来呢？已经死了三天了，他到了。那这两个姐妹可是冒烟了，你现在来干嘛？本来叫你来你不来，现在来干嘛？人都死了，然后还要装得很基督徒。耶稣说信我的人不会死。对啊对啊对啊，不会死。等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死里复活。有没有读过那段？嗯，所以耶稣说，我不是说我将来复活，我说今天就要复活。耶稣自己说一个名字，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我是生命，我是中文圣经翻译成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这是中文的翻译。耶稣就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他今天就要复活。那 马大还是信不来，是是是，将来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是讲到将来。耶稣说是那，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心里面就是 不顺不舒服呢？也就是说耶稣说人不因我而绊倒的人就有福了，看到没有？这对姐妹因为弟弟死了心就怎么样绊倒了吗？你怎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你怎么不早点来呢？就埋怨耶稣，心里面绊倒。这是好基督徒发生的事情，这两个是好好基督徒都会被绊倒。所以啊，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说你怎么来理解神，你不要去误解神。 try to understand not misunderstand，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你就会发现常常啊，我不跟你讲名字，这都是我的亲人，他们发出祷告那一件事情，比如说身体不好要祷告，或者没有工作要祷告，他 expect 神一定要照着他祷告来成就啊！我一祷告我的病就好了，我一祷告工作就来了，那他们就很高兴。但是常常基督徒的经验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祷告半天几年你的病怎么样？没好，工作好像祷告了很久也没有，所以就 offend 就被绊倒了。嗯，神我不信了，我也不灵修，我也不聚会，就跟神闹什么别扭，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言语哈，就说出我们心里面怎么想，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想，就是我们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不是去 understand 而是 misunderstand， 我们不是去理解，我们是去误解，误解误解。所以读圣经你说它容易是很容易啊，都是白纸黑字啊，你说它难呢？真难呢，因为你如果一断章取义，这个圣经可以把你怎么样带到不知道在哪里去了，就走上异端都可以。你想想看，我以前给你们举过例子，所谓异端，中国有个异端叫做三班仆人，他完全是根据圣经的啊。听过这个词没有？有人听过有没有？三班仆人是什么？就是圣经耶稣说我给人有五千两的，有两千两的，有一千两的，对吧？所以神的仆人就有 大仆人就是五千两，中仆人就两千两，小仆人就一千两，对吧？所以三班仆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又去读圣经了，又发现了圣经里面说这个保罗被人家打四十棍减一棍，三十九棍，所以大仆人可以打小仆人啊，所以大五千可以打三两千的，四十棍减一棍，二两千的就可以打一千的，那也是四十棍减一棍。所以他们这一帮人我都碰到了，是全中国最听话的一群人。为什么不听话打三十九棍？全是打出来的，哪个敢不听话？但是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哎，圣经讲的嘛，对吧？那请问圣经真的这样讲吗？对吧？你说哪里这样讲，这叫做断章取义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圣经要曲解的话太容易了，你只去头一去尾，你只抓中间一句话，你拿来把它用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话要准确，不要多加，也不要怎么样减少。神没有这样讲的，你不要加进去；神讲了，你不要说是那个我不喜欢的，通通把它cut掉，那我只选我喜欢的那个。这个通通要出问题的，要出大问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讲到话的时候，神的话你不要多加于减少，我们自己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多说。对对，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要 每次我们读经，我们要祷告说，神啊，求你把真理的圣灵怎么样赐给我，让圣灵来教我们明白与进入。他那边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明白 understand， 然后第二个动词是 enter into。 神的话第一你要懂，准确的理解，第二呢要进入，也就是说你光懂没有用的，你要把神的话去行，就 enter into， 就这个话变成你的行动，这样神的话就有用了。所以我好比说我其实我在教会教所谓主日学啊，所谓主日学或者查经，30年了，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问弟兄姊妹喜不喜欢听道啊？喜欢。可是呢，听归听，行是另外一码子事。也就是说，我们把神的道就是跟我们每天晚上听新闻是一样的。一开，今天有什么新消息啊？对吧？那你今天来了，今天你彭仲平要讲什么新的东西没有啊？如果我跟大家讲都是老生常谈的话呢，你就觉得今天来白来了，对不对？因为 nothing new 都是老生常谈。我想这人任何我也是这样子，我也喜欢听新的嘛。你每次都炒冷饭，那人家听久了也不要听，觉得很 boring， 对吧？就跟我儿子跟我说嘛 ，I know， 都是你讲过的。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应该是问自己，每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听神的仆人讲道解经也好怎么样，听了第一问懂了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懂了以后有没有试试看在我的生活中哪里可以去经验一下实行一下，让这个懂的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理论，而是我在生活中真的去当作一回事的去做。我举一个很简单，我们最近这个系列，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个旷野的功课最重要的起点是什么，考考大家还记得吗？出埃及是出来吗？大家都出来了。现在问题是这样，你要保证这条路走得到底有什么必要条件？吃与喝吗？对吧？你必须每天有营养来支持你这一条路走得完嘛，对不对？你要有 energy 嘛，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那么现在这个理论我们都懂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从你听见我这句话以后到今天我们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了，对吧？你每天有开始好好的吃与喝吗？感谢主，如果你每天能够保持真正的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去每天去吃玛拿，每天去喝灵水的话，那我说 God bless you， 真的。因为你把这个话就没有白听，你听了你就去操练，那你就是蒙福的人。否则的话你听了也是白听，因为是你就是听了，哦，你知道，哦，原来玛纳的意思是 What is this？ 哦，现在我懂了。你听完我这个，大家最印象最深的，以前我不懂玛纳是什么，今天我听完你讲，我知道玛纳是什么了。其实你还是不知道，因为根本连吃都没吃，对不对？所以理论性上的知道与实际生活每天的去感受一下，那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代，你会发现真是叫做千奇百怪五花八门都在那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头。但是其实能够保守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正，就是因为你把主的话老老实实的去明白以后呢去做，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不简单，我想很简单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不复杂。但是不简单在哪里呢？不简单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简单就在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不懂，只是我们要照我的意思来去 editing， 那就很麻烦。好，那你看我刚刚在这个例子里头举了马大马利亚做例子，因为我是为什么选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主耶稣的这些门徒里面算是最好的一批嘛，对吧？他们实在是很爱主，但连爱主的人都有难题。那第二个我举的例子就是十个门徒。十个门徒，他们十个门徒，我常常讲到的时候也讲，他们最十二个人里面最喜欢讲的是什么？谁是老大，对吧？谁是这个 number one？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这是他们十二个人最喜欢讨论的。到耶稣上十字架前，他们这还在讨论这个同样的问题。所以这是那一天要上十字架前一个晚上还是前两个晚上，有一对兄弟就把他们的妈妈找来了，叫耶稣跟妈妈面会面，用希望用妈妈的这个力量来让耶稣答应我这两个儿子怎么样，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结果其他的门徒发现这两个家伙有这个阴谋，就很气，对不对？所以那个十个人是很气的啊，你们搞这个花样，把你老妈都请来了。那在那一段话里头，你就会发现耶稣怎么样子教他们呢？这些人都在勾心斗角嘛。那哎，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也是一样勾心斗角，跟世界上人一样的，也在勾心斗角。你说世界上人黑暗，我跟你讲，基督徒一样黑暗，一样黑暗。好了，那主怎么样教这十二个人？他就说得很清楚，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大的不是小的，而且呢，你要做大，你就要做服侍人的人。所以问题不是位置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认为我只要位置高我就可以，对吧？指使别人，因为你的权力大，是以位置论，呵呵，地位论。但是耶稣说不是的，在天国里不是为你做什么位置，是什么？你服侍的 capacity， 你能够服侍的多，你自然而然就是什么，你就是大，你服侍的多你就是老，你就是大。所以你服侍人的度量来衡量你的在天国里面的，而不是你坐什么位置。比如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牧师，我是这样那个，这个不是衡量我们的。因为世界是这样的，你是总经理，你是什么什么 vice president， 那你就有这些官衔，你自然而然就某种官衔越大，你的权柄就越大。但是在天国里头，主说不是这样的，他是看你生命的服侍的这个多与少的问题。那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主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那他的门徒雅各跟约翰就说，哎，这些人实在不识相，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啊，这两个大门徒信心有没有？有。古时候不是先知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吗？今天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可以叫火从天上降，把那些家伙不识相的人通通给烧死。你看真是有气魄有信心，对吗？就他们对这个火从天上降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我们一样可以干的，而且今天做的还是叫做义正辞严。为什么？教训教训他们，因为你们居然小看我们的什么主耶稣啊，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的主耶稣是弥赛亚吗？所以他们做起来有一种什么什么气味道，替天行道吧，对吧？这多来劲啊！我们大有信心，又替天行道，把这些不识相的家伙通通一个一个的把它烧掉烧死。我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碰过这种事，你碰到一些很气人的事，神啊，巴不得他早点就死掉算了。有没有？你不敢讲，我也不敢讲，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碰到一些事情你真是把你气死的时候，你就开始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咒诅他们，对吧？这是哎呦，我们的心真坏啊，真坏。这几个人就这么干的，那你看主耶稣可不客气啊，耶稣转身就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我们中文的翻译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英文如果去看他的英文版本的话，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心这个字英文的翻译就是 your spirit， 你的灵错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把这个话说出来是因为他心里这样想嘛，对吧？所以耶稣责备就责备他的什么，你的心有问题，对不对？ your spirit is wrong， 你的灵是一个错误的灵，因为你以为这些人虽然对我不恭敬，但是他们就应该被火烧死。哪一天神要用火把他们烧死的？有的，有一天呢，那叫地狱。将来，对吧？神会用地狱的火来审判这个世界。有的，这并不是说没有，是有这些。可是他们是今天就在耶稣在地上，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受到人的讥笑不接当，然后他们说马上现世报，马上就是叫火下来把他们烧死。说的是义正辞严，但是他们的心不是出于救人，而是出于毁灭人，对不对？耶稣说，我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心，要救人，不是要什么毁灭人。所以啊，我不知道你们传福音被人家笑过没有？你向你的亲戚、向你的朋友传福音，你的朋友不相信，笑话你，或者给你，反正给你下不了台就是。那你怎么反应？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我跟你苦口婆心的讲，你居然不但不接纳，还笑话我，还跟我唱反调。你怎么反应？你怎么说？死活该。我们有的人是这么干，死了活该，不是死了活该，在现阶段，我们一定是体会耶稣的心肠，是他因为瞎眼。他因为他出生的背景，他根本就不认识神。今天你来跟他介绍福音，跟他传讲耶稣，他拒绝你，其实你应该怎么想？这个反应是什么？正常反应吧。你用不着就因此就咒诅他，对吧？这是正常。你想想我们自己当年信耶稣的时候，有人第一次给你传福音，你是怎么对付的呢？也是笑人家，对吧？你想想你自己当年也是这么对付人家的，反应的。那你今天他这样的反应你就给他就咒诅他了，这有点有失公平嘛，对吧？ 这是从人的理论上来看，但是主耶稣这句话还不是从人的理论上看，是完全从主的神的心肠来看的。耶稣在这里表明了，在这个时代，现在叫做恩典的时代，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我来是什么？救人的性命。所以他们不信是正常的，你我只能好好的把福音讲完，为他祷告，求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这一工下去不知道多久哦，我知道有人这个听完福音之后20年后才信，20年。所以你这次才刚刚开始来，用不着这么愤世嫉俗的要把它烧掉，不需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灵很重要。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的灵不对，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我的心多么可怕，对不对？我们跟人去冲突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能够看出来你的心是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是什么？从你自己讲的话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你的话是像刀一样割人呢，还是 mellow 怎么讲？温柔。怎么会温柔？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当年也是这副德行的，我并不比你好到哪里去。当你知道你跟他相比你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时候，你就不管，你就不敢那样的什么对付人家，你就不敢。因为主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怎么论断人，神也就怎么样对待你，对吧？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吗？你 forgive our debt as we forgive others， 赦免人的罪，赦免我的罪，好像你赦免别人的罪一样。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人，神就怎么对待你。这句话在主导文里面很清楚，在我们主其他的教导里面也是很清楚的。他意思是说，你不能有双重的标准，一面说神啊赦免我，然后另一面呢，老是定你周围弟兄姐妹、你的亲人的罪，这个是双重标准，懂吗？我不是讲双重人格，这是双重标准啊，这不是双重人格，那是双重人格另外一个问题，双重标准。那么，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言语的操练上要学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嘴巴是不受控制的，因为气死了嘛，一气我们的话就没边儿了，就什么话都讲。哎呦，你知道我们话，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不要再说了。为了这个言语的功课，我这辈子付了惨重代价，真的付了惨重代价，跟家人付了惨重代价，跟弟兄姐妹付了惨重代价，太难了，但是非学不可。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每天生活的功能。所以这句话主对门徒说的是很有道理，你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知道吗？我们这样厉害的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我们最大的盲点在哪里？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所以我们的话就是乱讲。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每次就是夸大其词，哎呀，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我们也不要死在这个旷野。那既然要死，为什么要选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什么不同？对不对？动不动就是说死啊死啊死的，不想活了，我去自杀了，你去死好了。可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就这么乱讲。可是你没有想过，神给你这条命，你说死就死了，你向谁？你眼中有没有上帝？上帝把这条命给你，你随随便便说我去死了，不要活了， 这都是叫做不负责任的话嘛，夸大其词。你这个生命，神是用他儿子的血怎么样买来的，你居然说死就死啊，哪里可以这样子干的？可是我们就这么干，因为我气了。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在神面前，神要对付的事情。你自己常常就是要经过很大的挫折，很大的代价，然后有一天见了棺材了，你才知道什么流眼泪了。常常我们就是这个鞭打到你身上，真的痛到骨里了，你才说哦，原来如此哦。可是常常我们这个笨驴啊，就是被对付到这个地步，才会叫做服下来，服下来。那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的很明显的事实，言语。那保罗的话在他的书信里头，我也读了几处哈。他说，你我们来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帖撒罗尼前书五章，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一句话，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是要常常怎么样喜乐，第二呢不住的祷告，第三呢凡事谢恩。凡事是指什么？所有的事，那就是说好事你要谢谢主，坏事呢也要谢谢主。谢过没有啊？谢谢主，气得要死。但是主他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操练，就是这都是要学的，这都要操练的。我们碰到好事感谢主很比较容易，但是也有人做了好事也不感谢主，就是这是 I deserve it， 这当然如此，这是我的努力得来的，所以 credit 归给谁？归给自己，这是最糟糕的人。那么比较好的就是碰到好的事情你也好好的感谢主，这也算是不错了。但是这还不够，神要我们继续往下学，就是碰到坏事的时候不要感谢主，叫做谢谢神让我碰到这么可怕的事，因为什么？你要给一个理由啊，你不是阿 Q 啊，你要给一个理由，是吗？神既然许可这件事情临到我，一定有给我的什么益处。为什么？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有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没有？罗马书第八章，对吧？这样的经节在圣经里面是好多处的，就是说神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他许可的，否则不会发生。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只要问这些事情，神啊，你有什么要我学的？一定有好处的，因为神答应我们，爱神的人就会得什么益处，所以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果你爱他。但是你爱自己的话呢，就不会了，你就觉得我很倒霉，神对我不起啊，我信他，他不对我好，他就对那些家伙好，就是对我不好。哎，我们就是这样讲，不公平。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上帝不公平，都对人家好，就是我这个倒霉，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天天给我难堪。我们真是信耶稣信到后来啊， 就变成这种 negative spirit， 就是一直负面。你看这句话他是说什么，凡事谢恩，就是意思就是正面，懂吗？基督徒不能越做越 negative， 都是负面。哦，神对我不好，神 我又犯了什么可怕的罪，所以他天天给我 招灾招祸，那都是 negative。 不是，他说神的旨意要我们学 positive， 凡事，我们一起说，凡事谢恩。当我们可以在凡事都说感谢主，主啊，你让我碰到这件事情，你要给我恩典，有你要给我的祝福，虽然看起来是什么坏事，真的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在坏事的里头你藏着什么祝福给我。所以我感谢你，我虽然现在不懂，但是我感谢你，敢不敢讲这句话？走着瞧，走着瞧。嗯，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功课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学哈，你就会发现啊，你整个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你就不是一个叫做苦读的灵，你就觉得人也对你不起，神也对你不起，就是怨天又尤人，越老越厉害。真的，越老我碰到很多苦读的老人，因为他是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哦，但你也碰过很喜乐的老人，哼，你跟他家人在一起，他不是很有钱，也不是很什么什么，在世界人看是功成名就，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跟耶稣坐在他旁边一样的，很喜乐。他可能一生有很多的坎坷的经历，但是他很喜乐，你从他身上碰不到那种苦毒的味道。特别我常常，我不是到中国去传道吗？那很多的现在差不多80几岁的这些老弟兄老姐妹们，他们当年在文革的时代或者更早50年代60年代7年，他们都是老运动员。这个老运动员听得懂吗？就是共产党有什么活运动就对付这些家伙，因为他们信耶稣嘛。嗯，老运动员就是什么劳改啦、专奸啦，总是有他们的份。因为毛泽东整人就整5%嘛，每一个单位里面找5%的人出来，这些家伙永远是倒霉的嘛。那他们被整，应该对共产党是恨之什么入骨啊，对吧？我好好的青春都给你们葬送了，他可以在那边算点算他们的账，但是你跟他们在一起没有一点那种苦毒的灵都没有，你简直从外面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真的他们满满感谢说，神啊，你让我们遭遇这一切都是为着，下面他们怎么说，造就我们。所以他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坐在他身边，他没有去要什么清算共产党咯，数算这他们的账咯，没有的，他只能感谢神，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今天我从神领受。所以他们很喜乐。你一听过我20年在监牢，30年在监牢，人生的有多少这种青春的岁月就这么埋掉了，然后是浪费了，那没有。所以凡事谢恩这4个字你要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看到没有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心。你要在凡事上学先。我常常观察，尤其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人，在他们的一生的经历里头，有很多的事情是很奇怪的，而且这些事情是好像跟着他们一辈子。有很多这些传道人，他的家人有难处了，什么，反正就有一些事情就跟平常人不一样。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哇，他的儿子就没有办法，就是神经衰弱症，常常有的时候要自杀啊什么东西。他传道一辈子，这个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好过，就是颠来颠去。不是一个传道人是如此，我看了好几个传道人都是如此。意思是什么？就我们在那里经历神，神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恩典，但是你要知道，有在那个背后有许多的事情，你从人的观点来看是无法解释的，就是我用世界的话叫做很倒霉的事，从人的观点来看。但是这些人都把这些人看为倒霉是不可解释的事情，为什么这么糟糕的事情，他从神把他怎么样接受下来，那也就会看出来，当他们的态度在神面前是从神来的接受下来的时候，人虽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倒霉，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他的恩典怎么样就比别人多。当他从神把这些不可以人认为不可以接受的这些痛苦接在他的人生中的时候，可是你会发现在他的服事的里头，神就与他什么同在，那就是像保罗所说的，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根刺是什么，大家就去猜，但他祷告三次说，神啊，求你把这个刺挪去，这样我才能够好好服侍你。神说不挪去，我的恩典够你用，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他就从神接受这个刺，然后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刺一定很可怕，但是他的启示达到最高，他服侍的影响到今天我们还在读保罗的书信，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在一个人身上会发生，或者他周围的周遭的人，在他的周遭的人都会发生的，可是那些不可以解释的事情就往往是神带给他更大祝福的原因。这是一个好像在这个灵界里头一个律，所以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凡事喜乐，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言语在神面前永远是什么感恩，而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老在神面前搞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跟他这样子斗的话，你永远不会蒙福的，没有好处。相反，你就说，神啊，我感谢你，再痛苦我也怎么样感谢你，我相信这是你量给我的，我就接受。如果你在神面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的言语不再埋怨而只有什么感恩，那你就学会了，好吗？不简单哦，你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感恩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泪的，非常痛苦。有的时候你在人的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因为人家认为你一定干了什么恶事，所以神在那里整你的，你是活该倒霉，人家是这种眼光看你的，那你也只有认，好吧？这是看起来是委屈嘛，对吧？所以凡事谢恩这四个字不容易，不容易。那到了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又有这么一节圣经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请你打开腓立比二章十四节。对吧？腓立比二章十四节怎么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怨言，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难题是什么啊？是我们在一起服侍嘛，我们大家在一起服侍，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不愿意服侍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常常会跟弟兄姐妹会有什么，会有摩擦的，所以你为了说哦，我不要跟弟兄姊妹有摩擦，所以你就不服侍了，不服侍你就是礼拜天跑进来坐下来参加聚会，讲传道人一讲完你拔腿就跑。我太看太多这种基督徒来了，他都是向上帝报道我来了啊，然后这一晚上赶快跑。那这样的话呢，他永远不会跟弟兄姐妹有什么摩擦，因为你要摩擦就不没有就很受伤嘛，就干脆就是我们在公共汽车后面看到的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对吧，所以跟人距离远一点比较好。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不管在哪一个团契里头，你自然就跟人在一起服侍嘛，去做一起做事，一起买菜，一起做这个做那个，你总爱有摩擦的。那这个摩擦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就要发怨言了，然后就要起争论，这是必然的。但是保罗说，凡人所行的事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并不能够离群所居，对吧？但是当你发生摩擦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你不要加油添醋，不要发怨言，你可以跟弟兄说或者跟姐妹说，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或者你做错了，请你原谅我，或者我把事情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摆在你面前，你能够了解我并没有这样的想存心害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学的，在家庭生活中也要学的，这个是都跟我们的话有关系。那到了四章六节他就说了，四章六节从四节念起啊，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我们一起念，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我们与弟兄姊妹相处的秘诀，就是他说凡事怎么样，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问题，一个你是在那里发怨言起争论，这是一种对付的方法，还有一种呢，把这个怨言与争论不要去跟人，你心里面所有的问题你还没有讲，其实他都知道，但是他要听你讲，你就好好的讲吧。可是难题在这里，我们对神不讲，我们都是喜欢对什么，对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没完没了的讲。这是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事，特别是是是非非的事，不要对人讲，讲了就越讲就怎么样，搞不清楚就越描越黑了，不要，因为讲了没有用，去对神讲，我们彼此劝勉哈。我们心里面有难处，这是大家都会有的，但是问题是说你怎么去把这个心里的难处去学它的，从难处变成好处，难处一定有，而是神许可的，怎么把它变成好处，这是我们要 做基督徒的喜乐的秘密就在这个地方，否则的话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区别？不是一样的？世界人在那边天天呱嗒呱嗒呱嗒的，一张嘴就是搬弄是非，搞得乌烟瘴气，那我们也走同样的路的话，没有任何益处，讲话的人自己没有益处，别人也没有益处。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对吧？你就对神讲，这样我们慢慢慢慢这个心态就会怎么样调整，自然就喜乐了，因为你一切都交给神了嘛，那你就没有什么好在那里啊怨天又尤人，不需要了。好，更深一层，你看保罗，我就是保罗教训第三部的时候，你看到了，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他这个已经到炉火纯青了，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是学到家了。十二章，他我刚刚说过他祷告三次，有没有？第八节，我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第十节，一起念。最高境界，看到没有？这几件事人喜不喜欢？你说，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哎，这四个糟糕的词，有哪几个人喜欢的？没有，我们巴不得这四件事永远不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保罗却告诉我们会有的，今天没有。哪一天你会有？照主耶稣的话，你知道我们的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我们的日子，我是指基督徒，会越来越什么？越糟糕。那你的心理上就要准备好。那你像保罗这里的这句话，他说：“我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下面说的就是可喜乐。那我请问你，他有什么好乐？这四件事情怎么乐？赏赐是大的，看见了没有？还没看见，但他有，虽然眼睛没有看到那个，可是他已经在信心里面知道神不会什么骗我们，对吗？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能够喜乐。主耶稣有一句话说，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忍受这个地上的这些的苦难呢？因为他知道在天上有冠冕。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有冠冕为我存留，还有一句话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对吧？所以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阿 Q， 明明是很苦的事情装得很喜乐，不是的，他乃是看见了那个看不见，对不对？将来的荣耀是比起现今的羞辱叫做不可比啊，不可比。所以这些人他是已经信心啊已经达到了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就能够在这些人看是很糟糕的事情里头，他能够说，我以这些为可喜乐的。所以你知道保罗后来日子的确很难，他关在监牢里头，先是软禁，后来干脆就是脑袋搬家，对吧？之后到了他晚期，因为他的日子其实越来越苦了，但是他心里面却怎么样？预备好了，他喜乐。他说：“我 在世界也好，我离开这个世界也好，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们，就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得着帮助。这是他腓立比书里面所表达的那个心啊，他的心啊，我离世与主同住好得无比，但是想到你们，他腓立比书想到你们，我还有很多东西要给你们分享，那他说我还是愿意在这个时间跟你们在一起。所以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两难之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么多，你会发现整个的秘密在哪里，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这个事，对吧？你的心里面充满什么，你的嘴里面就说出来了。你在那里怨天于尤人，就是告诉我们你的心充满了苦毒。你在那里感谢神赞美神，虽然好像天都塌了，说明什么？事情还是一样糟糕，可是你里面一不一样？不一样。你里面是满着感恩，满着你整个的看法不一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答不答应。你心里看同样的事情，你可以从负面来看它，你也可以怎么样？从正面来看它。那世界上的人是从负面来看，因为对我不好，你以自己的肉体的感觉来批判这件事情好与不好。这是我们从小，什么叫做好人？好人对你好的人就是好人。什么叫坏人？老是骂你人那就是坏人嘛。这是我们从小的这个成长的概念。那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不是如此啊，对你老说好的人可能都是什么？哼，糖衣炮弹，要陷害你的人，老说好话。那些对你说真话的人，你老是觉得很讨厌的人，那些人真正爱你的人，对吧？那你这是慢慢长大以后才懂的事情。到基督里面更是不一样了，他现在让我们看见神安排整个的环境，你看起来是糟糕的、倒霉的、坏事、逼迫、痛苦，但是神说你学得感恩，你越会感恩，神就让你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祝福，对不对？你所得到的是更深层次的祝福，不是那表面的顺利的、有钱的、什么有势的、有这个有那个，那些都是世人所要的，那个是肤浅的。现在神要给你的是属灵生命的深处的那个度量，那个喜乐的灵，那个永远的指望，那个能够胜过环境的那个信心。所以这些东西是属灵的产业，那是钱买不到的，钱买不到。所以你从保罗的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学的功课。所以呢，我们自己每天的学习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怎么样对付你的心？那保罗有一句话，罗马书2:29，看看哈，这个心受割礼这句话，2:2，是吗？他说有两种人啊，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我们今天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心里的割礼，因为犹太人讲注重的割礼是在肉身上开了一个刀，这是circumcision， 所有犹太人甚至连回教也是有 circumcision， 有割礼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以这个为夸口，在人的面前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以外表的东西来夸口，这叫 religion，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外边不算，里面的算。那你知道有这句话其实是有旧约的根据的，在旧约里头，特别是耶利米书，你如果去看的时候，神责备犹太人，那个时候借着耶利米骂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是心与耳没有受隔离，而他们肉身上有没有隔离呢？有的。但是神说你们是心，你们心里面与耳朵没有受隔离，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活在什么什么里头。不是不是，用这次我们学这个系列的课程，肉体里头，就是这一群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有一个宗教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活在什么肉体里头。所以这叫做心与耳没有受割礼。那现在保罗说真正的割礼不是肉身上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心里的割礼。那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肉体受过割礼没有？不是这个肉身的肉体啊，是你心中的这个肉体啊，心的肉。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操练的事情啊，神要在我们的思想的范畴里头，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的步骤里头，神在我们的肉体上要开刀，要有对付的。我愿把这个点稍微加强一下就结束了。第一次受割礼在圣经里面是对谁讲的？第一次亚伯拉罕，对吧？那我们来看啊，我以前可能讲过，那再重复一次没有关系，因为我要讲这个割礼这个事情啊。他受割礼这件事是记载在十七章，请你打开来创世纪十七章。他几岁了？九十九，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等等等等，你要做完全人。”然后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儿子。”那么到了第九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家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好，这个时候是九十九岁，但是神当年什么时候第一次跟他说过你要有个儿子？大概八十岁的时候，那也就是在十五章的时候，对吧？你如果去看十五章，就是他第一次因信称义，对吧？你如果注意看啊，第二节开始，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弃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指着天上的星观看，数算的过来，数算不过来，那么他说：“我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这是十五章，那个时候大约八十岁。好了，八十岁要给他儿子，结果他说他信，神就称他为义，对吧？但是那一次的对话讲儿子，他信了，有没有给他行割礼？没有。那后来到八十六，就是讲话的时候是八十，到八十六等了六年，儿子来了没有？他以为来了，就是他跟他老婆借着夏甲生的那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对吧？所以八十六岁生了以实玛利，他们全家高不高兴？高兴。果然神说要有儿子，现在怎么样？六年后应验。所以他感谢神，从八十六岁一直感谢到九十九岁，对不对？啊，对吗？亚伯拉罕是一个感恩的人嘛，凡事谢恩，现在有儿子居然敢不谢恩，他当然谢恩了。他一定是从八十六岁一直感谢到九十九，可是九十岁那天神说话了，中间十三年神不讲话啊，他每年感谢神，神不吭气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不吭气啊？ 什么时间没到，这个不是我给你的，他表错情了，所以神不吭气啊，对吧？到了九十九岁了，神吭气了，说我明年这个时候给你儿子，他说不必了，我已经有了，对不对？这整个的对话你去看，他说你已经给我了，我已经感谢你十三年了，但是神说什么？不然，十九节，神说 no， 你的妻子莎拉给你生的才算，你跟那个夏甲生的不算。哦，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那天听见神跟你这样讲，昏倒吗？当然昏倒了，我十三年搞了半天，通通是浪费了嘛，对不对？可是他就是学了一个惨痛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多厉害，最后是什么结局？赶出去啊，宝贝儿子啊，老来子啊，要亲自把他怎么样赶出去啊？请问这个爸爸的心怎么样？如同刀割吧。你们赶过儿子没有？带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赶过儿子。如果你赶过儿子就知道这是心如刀割的事情啊，这是我老来的子，你现在居然说不是哦，要把他赶出去哦，哎呀，怎么受得了啊？你要把身力骑进去来感觉一下。可是神说赶出去，真的赶出去，他把他赶出去，就这个人是绝对顺服的，对不对？可是却付了惨重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的错误是有后果的，神是有恩典可以赦免，但是那个后果你得承担了，对吧？好，那一年九十九岁那一年，神说你，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是你跟你的妻子夏甲不算，是这个原配夫人才算的。他说什么？信。神第二次称他为义，那这个是你要去读罗马书第四章就有了。不管怎么样，我要指的事情是什么？那一次神就说行割礼，这是八十岁的时候没做的事情，都是称义，可是相差二十年，八十到九十九嘛，是吧？二十年，二十年后却叫他行割礼。所以我现在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真割礼？为什么八十岁不神不叫他行割礼，要九十九岁才行割礼呢？都是跟儿子有关，可是这一次却行了割礼，那这个讲究在哪里？啊，那请问什么叫做心里的割礼呢？那要读一节圣经，我们不应自己乱想。这句话是在罗马书里面解释的，你请你打开罗马书，这个心里的割礼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你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懂为什么八十岁没有行割礼要九十九啊，这句话要从圣经来解。十九节，四章十九节，找到没有？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就算他为义。算他这一句为义的话，不是单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的人写的。好了，九十九岁这次的称义跟二十年前八十岁那次称义差别在哪里？那一次他八十岁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说我信，神就称他为义，对吧？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六年，终于夏他的老婆让他娶了夏甲，同房以后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全家都很高兴。那个儿子不是神给的，对吧？但是他以为是什么？是神给的。 好，我请问那个时候他信不信神？神说他信啊，所以才因信称义。但是那个时候信神跟二十年后这次99岁，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也是信啊，神在他称他为义，有差别吗？我要问这个点，差在哪里？哦，这是对了。80岁他说我信的时候，是神会赐给我一个儿子，他绝对相信，对吧？但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怎么样？很大。老婆说我生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一个帮神一把，下甲是人的聪明想出来的，他年轻，你跟他同房，我们就可以为神生一个儿子。哈利路亚，赞美神，对不对？这是人的想象。所以这个时候请问他所谓信神，在神的眼光他这个信心纯不纯？不纯。那么有什么参照？他信神，他更信谁？我。同意吗？好了，99了，20年后，这个时候他说，明神说我明年要给你个儿子，是你跟你的妻子生的，不是那个下甲，你跟你妻子来生。那么现在圣经解释了，这时候他几岁？99，老婆几岁？90，两个差9年10年。好了，那这个时候他说我信，那么请问这个时候的信心，神又称他为义，跟20年前有什么差别啊？他这个信心里头，他信神，信不信自己？怎么证明？他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看看他那个黄脸婆呢，啊，生意已经断绝，也月经没有了。那我们这个老树残枝，要说要明年要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从人来看20年前可能，现在呢门都没有，看见没有？但是他说我信，那这个时候他信什么？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神说我称你为义，行割礼啊。我请问割礼什么意思？他信神，同时又发现什么？不信什么？自己了。看到没有？割礼的意思就是对自己的肉体失去信心的人，这叫做割礼。抓到没有？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割礼，真割礼什么意思？真割礼是对神的话信，但是对自己不信。以前呢是神也信，自己呢再加一句更信。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对吧？这是人天然的，我们天然就是这样，叫做自信心嘛。但是自信心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用的，他要把我们把这个自信的部分随着时间怎么样把你消掉，要消到一个程度，就是99。99就是有一天你看看自己，看看你旁边的人，都没希望了，都不可能了。那神如果说有，那是什么？是他做的，不是我做的。亲爱的神，你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神做工 credit 永远是谁的，你不要在他里面捞一点 credit 自己脸上怎么样贴金。80岁他就贴金了，你看我替神完成了，生了儿子了，到99他不敢讲，这不是我有本事做的，这个100%神做。所以荣耀怎么样归给神，这个叫做我们一起说真格，这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亚伯兰20年才学会了。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摩西五经，作者是摩西，为什么40岁不能用，要80岁才能用？道理在哪里？ 一样。四十岁他想不想侍奉神？想。埃及的皇宫都放弃了，他出的代价很高啊。但是神说我用不起你，因为你一拳就是一个，对吧？如果像你四十岁出来，我的百姓都给你打光了，用不起啊。八十岁可以了，很稀奇啊。为什么可以？因为他说不可以，我话也不会讲了，耳朵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了，找别人。他一直说不行不行不行，哎，这个时候就行了。当你承认我不行了，那就对了。哎，我们的神很奇怪吧？非常奇怪。这就是旷野路要学的。我们的话为什么说的那么厉害？因为你都是觉得你是什么？对的，那个家伙对不起我，那个人是个混蛋，对不对？你气他气得要死。你这样说的时候，只有证明一件事，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什么很高，总是这样的。你对自己的评价很高，所以你别人都不在你的眼中，人家做错话也说错，事也做错，你反正就是不满意，所以你就老是生人家的气，把罪名都怪在人家身上，你从来不会把罪名怪在自己身上，对吗？这是人的本事，就是这样。而且你本事越大呢，你越是有这个夸口的力士，因为你才就是财大呢，气就粗嘛，嗯，这是必然的道理。但是你财大，你就被神修理的时间长。在这几个神用的大仆人中，摩西、亚伯拉罕跟耶稣的头号门徒彼得，这三个人比哪个财大？摩西 number one， 哪个财最小？亚伯兰不简单了，你们，彼得是无产阶级，打鱼的，对吧？没有，他没有几个钱的，就是一张两张破网跟一条船嘛，没有了嘛。所以，但是他们的 ego 都一样大，对吧？但是才气不一样，最有才华的是摩西，最没才华的就是彼得。所以彼得三年毕业了，彼得被对付的三年就毕业。他们那几个呢，四十年的，二十年的，有的好搞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在这地上，有的人很快就学会了，有的人啊，因为不是太笨，是因为才华太大，神对付他可要长跑，还有更厉害的，要等到将来一千年慢慢对付啊。总而言之，你我通通要看到一件事，我们整个这个旷野的路只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叫什么？亚玛利人。在哪里？就在我身上。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聪明你就学彼得，你笨你就学摩西，搞个四十年你慢慢搞吧。但是这个课没有一个可以什么跑得掉的，绝对跑不掉。所以走着瞧。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我们好像浑身本领，我们对自己有绝对的自负自信，但是主，来到你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就发现啊，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而且常常成为你旨意的拦阻，我们自己想出很多的方法再套上你的名，我们来说我们替神做工，为神做出来的全都是以实玛利，最后还要赶出去。主啊，我们这一生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求你原谅我们，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悔改，也只有在你面前谦卑地说，主，求你在我们身上雕削我们，把这一切的属肉体的从我们的身上 一样一样的对付掉，好叫你自己的应许，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来显得完全，叫你得着100%的荣耀，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而已。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一直在扶持着我们走完这条旷野的路。主，你把那些犹太人的在旷野40年悲惨的路程、失败的路程作为我们的鉴戒，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倒闭在旷野，你愿意我们都人人都可以走完，有头而且也有尾，能够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承受你要给我们一切的产业。就你这样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明白，免得我们一生糊里糊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